第八章永恒的圣迹。
麦基洗德圣迹是天上透露一切的知识、教义、救恩计划和每一件重要事情的渠道。
约瑟斯密的生平。
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在接受亚伦圣迹和洗礼的教义之后，体验到前所未有的祝福，先至回忆地说，现在我们的心智受到启发，开始了解很多经文，其中较为奥秘的章节里面的真谛和本意，亦以一种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办法达到的方式向我们显示，亦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。约瑟斯密历史一章74节，有了这种加添的理解力，他们继续翻译摩尔门经，但是先至还未接受到一项重要的祝福，一定要有这一项祝福才可以组织教会、成立圣职职位和定额组，还有授予圣灵的恩赐，他一定要接受麦基洗德圣职，正如施洗约翰所应许。约瑟和奥利弗在接受亚伦圣职之后没几耐就接受这项祝福。古代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苏克含纳河附近一个僻静的地方向他们显现，将麦基洗德圣职交给他们。后来约瑟声明他听到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的声音，在苏克含纳河上，在苏克含纳郡哈茂内与布鲁郡考斯威尔之间，宣告他们拥有国度和圆满时代福音期的国权约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20节。在之后那几年，很多位古代的圣职持有人来拜访约瑟斯密。神所差遣的这些使者是来复兴必要的圣职权约，令神的儿女可以享有福音一切的祝福。他们亦都是特登来指导先知，因为没几耐之后他就要带领圆满时代的福音期。第三任总会会长约翰泰莱会长解释，摩西、以莱加、以利亚和经文提到的其他领导人物都有来到，将他们在各个时代里面所享有的种种权约、能力、权力、特权以及特别的保护都交给约瑟。所以这些不同时代的人所得到的知识、智能、圣职、能力和启示，无论是多定少，都已经透过不同福音期里面持有神的神圣圣职者的施助，再次复兴到这个世上。泰雷会长还说，如果你问约瑟亚当的样子是怎样的，他会即刻告诉你，亚当的身材样貌告诉你亚当的一切。如果你问他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的样子是怎样的，他亦都会告诉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见过他们。1842年9月，先知写了封信给教友，表达当他想到现在已经复兴到世上的知识和圣职权约那阵的喜悦。还有我们听到什么？来自克莫拉的喜信。摩罗乃，一位来自天上的天使，宣告先知们的预言应验，有本书要显示。和天使长米迦勒的声音，加百列、拉斐尔和各天使的声音，从米迦勒或亚当直到现在， 每一位都宣告他们的福音期、他们的权利、他们的权约、他们的荣誉、他们的高贵与荣耀，以及他们圣职的能力，给我们律上加律，令上加令。这里一点，那里一点，藉着宣布即将来临的事，给我们安慰，证实我们的希望。教义和圣约第128篇20-21节。
约瑟斯密的教训。圣职是永恒的，各个福音期的先知都持有圣职，
由亚当到现在一直都有一个权柄和权力的链环。圣职首先赐给亚当，他得到总会会长的职位，而且世世代代持有这个职位的权约。正如创世纪一章26-28节所讲，他在创世的时候，在世界形成之前就得到这种权约。他可以管理所有的生物，他是经文提到的天使长米迦勒。跟着下来的是罗亚，亦即是加百列。在圣职上，他的权约仅次于亚当。神召唤他到这个职位，他是他那个世代的众生之父，他亦都有管辖权。这些人首先在世上持有权约，然后在天上持有权约。圣职是永恒的原则，由永恒到永恒都同神在一起，没有年月的开始和终止。见约瑟斯密圣经译本希伯来书7:3。权约一定要由天上而来，有福音的时代就有权约。权约由天上透露的时候，都是藉着亚当的权柄而来的。但以理在他的7讲到恒古常在者，他指的是那位最早的人，我们的祖先亚当米迦勒。他将会召集子孙举行会议，为人子的来临做好准备。见但以理书7:9-14。亚当是人类家庭的父亲，主令所有世人的灵，所有曾经持有权约的人都要在这个大会里面站在他面前。人子站在他面前，在那里赐给他荣耀和统治权。亚当将他的管家职务呈交给基督，即是那个曾经交给他的持有宇宙权约的职务。但是他仍然保留身为人类家庭家长的地位。天父在创造世人的时候，召集所有的灵去到他面前，组织他们，以亚当为首，奉命要生养众多。首先将权约交了给他，再由他交给其他人。他需要为自己的管家职务提出报告，而其他人就向他报告。圣职是永恒的。救主摩西和以利亚，即是以来家，曾经在山上将权约赐给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那时候他们在他面前改变形象。圣职是永恒的，没有开始的时日，亦都没有终止的年代，无父无母等等。教义既没有改变，圣职亦没有改变。凡是有福音教义执行的地方，就有圣职。圣职怎样来到我们这个末后的时日呢？圣职是按照既定的规章传下来的。彼得、 雅各、约翰得到圣职，然后将圣职俾其他人。基督是伟大的大祭司，亚当是第二位。保罗讲到教会会有无数的天使为伴，有审判众人的神，同埋被成全的义人的灵魂，亦都有新约的中保耶稣。见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。
古代持有圣职权约的先知，携手促成最后福音期的事工。
我见到亚当，在亚当安大亚曼山谷里面，他召集子孙，赐给他们教长的祝福。主在他们的中间显现，而亚当祝福大家，而且预言将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，直到最后的世代。亚当祝福他的后裔的原因，就是希望将他们带去神的面前，他们等候一座城等等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。摩西想话，藉住圣职的力量，将以色列儿女带去神的面前，但是他并没有成功。在世界最早的那几个时代，他们亦都做了同样的尝试，而且有好几个以利亚兴起，想话恢复这个荣耀，但是都不成功。不过他们预言有一天这个荣耀一定会显现。保罗讲到圆满时代的福音期，到时神会聚集万物同归于一等等。见以弗所书一章十节。而那些曾经被赐予这些权约的人，一定会在那里。他们如果没了我们，就不可以成为完全。这些人虽然在天上面，但是他们的子孙在地面上，他们非常关怀我们。为了这个理由，神差遣人下来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节。所有这些持有权约的人都会下来，携手促成这件事工。天国好像芥菜种子，芥菜种子是很小粒的，但是它会长大成为大树，飞禽会在树枝上面栖息。见马可福音四章三十至三十二节。这些飞禽就是天使，天使是这样下来的，联合起来聚集他们的子女，聚集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我们就不可以成为完全。如果没有我们，他们亦都不可以成为完全。当这些事完成之后，人子将会降临，恒古常在者要参与。我们来到无数的天使那里，跟他们沟通，并且在他们那里接受指示。
圣职教义由太初开始就制定下来，一定要按照神指定的方式执行。
亚当是第一个人，是但以利所讲的恒古常在者。但以利书七章九节。换言之，他是所有人类之中排第一，亦是最老的，是伟大的始祖。在另一度，他被称为米迦勒，因为他是第一个，亦是众人之父。不单止是血缘上的父亲，亦是第一位持有属灵祝福的人。他被透露为他永恒子孙的救恩所拟定的教义计划。 基督亦是最先向他显现，亦是经由他，基督由天上显现，以后都会继续显现。亚当持有圆满时代福音期的各种权约，即是由太初到基督，同埋由基督到将要被揭露的各个福音期终结，已经藉住他，以及将会藉住他而透露的所有时代的福音期。神制定教义，就是要永永远远都一样的。他派亚当来监督教义，将教义由天上面显示给人类，或者差遣天使来显示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么？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。这些天使在米迦勒，亦即是亚当的指导之下做事，而亚当在主的指导之下做事。在以上的引述里面，我们知道保罗完全了解神设立他和人类之间关系的用意，同埋佢喺自己里面建立嘅荣耀完善嘅制度，令到权能启示同荣耀藉住佢而发出嚟。神唔会承认佢冇召唤、安立同埋拣选嘅人。最初，神用佢自己嘅声音呼唤亚当，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你在哪里？他说：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创世纪三章九至十节。亚当又在神那里接受诫命和指示，由太初起就是这个制度。他由太初起就接受启示、诫命和教义，这个是不需要质疑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们怎样开始用一种可以被接纳的方式向神献祭呢？如果他们献祭，他们一定是藉着安立而得到授权。我们在创世纪四章四节读到，亚伯将羊群里面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，而主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，所以这个就是圣职的本质。每一个人只是持有他那个福音期的统合职位，而有一个人，即是亚当，持有所有福音期的统合职位，而亚当由主那里接受他的统合职位和权柄，但是要等到基督向父呈献国度的时候，才可以接受圆满，亦即是在最后福音期终结的时候，那些接受安立的人，只有在继续保持正义的时候，正职的力量、荣耀和祝福才可以继续与他们同在，因为该人亦都曾经被授权献祭，但是因为不是在正义之中献祭，所以被坐罚。咁就是表示教义一定要以神指定的方式執行，如果不是，他们的圣职会变成坐罚而不是祝福。
神以麦基洗德圣职作为渠道，显示他自己和他的目的。
经文提到的圣职有两种，就是麦基洗德圣职和亚伦圣职，或者叫做利未圣职。虽然有两种圣职，但是麦基洗德圣职涵盖亚伦或者利未圣职，是首脑，持有圣职的最高权柄，持有各个世代直到地面上最后世代的神国度的权约，亦是天上藉着他来透露一切知识、教义、救恩计划和每一件重要事务的渠道。麦基洗德圣职是在这大地立根基，或神圣一同歌唱， 或神的众子欢呼。见约伯记38:4-7。之前所设立的是最高和最神圣的圣职，按照神子的体制，所有其他的圣职只是附属在这个圣职的部分、分支、权力和祝福，而且受到这个圣职所持有、控制和指挥，是全能之神最初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显示他的荣耀的渠道。藉着这个圣职，他继续向人类儿女显示他自己直到现在，而且藉着这个圣职，他将会宣示他的目的直到末日。麦基洗德圣职的力量是享有无穷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永恒的圣约不容许被破坏。麦基洗德的权力是什么呢？不是主理外在教义和献祭的亚伦圣职，那些持有圆满的麦基洗德圣职的人是至高之神的国王和祭司，持有力量和祝福的权约。事实上，这个圣职是神权政体制里面的完美律法，居于神的地位，赐给人律法，赐予亚当的子女无穷的生命。无父无母，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中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，是长远的祭司。希伯来书7:3。麦基洗德圣职持有由永恒之神而来的权力，不是由父母成全而来。圣职和神一样永恒，没有时日的开始，亦没有生命的终结。利未亚伦圣职包含执行外在教义的祭司，接受的时候不需要起誓，但是接受麦基洗德的圣职需要透过起誓和圣约的。麦基洗德大祭司圣职和神子的圣职没有分别，有些教义是属于圣职的，而且在里面衍生出一些特定的结果。圣职的一大祝福就是得到和神的心意以及旨意有关的启示。除了接受启示之外，麦基洗德圣职的另一项特权就是谴责、警戒和劝勉人。所有圣职都是麦基洗德，但是有他不同的部分或者等级。所有的先知都持有麦基洗德圣职。我劝告所有的人继续迈向完全，而且更加深入地探究神圣的奥秘。人不可以为自己做些什么，除非神指导他正确的方法，而圣职就是为了那个目的。
唯有得到神授权以及圣职按立的人，才可以执行救恩的教义。
信条第五条，我们信人必须蒙神召唤，藉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，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义。我们相信，除非一个人透过启示，或者透过神藉着启示所差遣的人按立而得到神的授权，否则他就不可以透过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将救恩带给人的灵魂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0:14所写的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而我要讲，如果没有启示或者没有其他看得见的方式显示神的力量，怎可以奉差遣呢？而且希伯来书5:4咁讲，这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而我要问，不透过启示，亚伦怎样蒙召唤呢？天使 话俾良善嘅哥尼流听，一定要派人请彼得嚟学习点样得救。见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，因为彼得可以为人施洗，天使唔可以。只要有血肉之躯嘅合法职员持有国度嘅权约，即系圣职权柄，天使就唔可以为人施洗。仲有一点可以进一步证明呢件事，就系喺保罗大马士革嘅路上，耶稣向佢显现嘅时候，冇话俾佢听点样先至可以得救。佢喺教会里面，首先要设立使徒，其次系先知去主理事工、成全圣徒等等。见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，天庭嘅首要规则就正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所讲，如果唔将奥秘指示佢嘅仆人众先知，喺地上就一无所行。所以关于保罗对一般人嘅救恩嘅职责，佢喺主嗰度学习到嘅，反而比唔上佢喺基督嘅其中一位使者身上学到咁多。因为基督嘅使者蒙得同样由主而嚟嘅天上召唤，以及具有高天而嚟嘅同等力量，所以佢哋喺地上面释放嘅，喺天上面都要释放；佢哋喺地面上捆绑嘅，喺天上面都要捆绑。见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，
光大任何圣职职位都是无上的荣幸。
圣职可以用人体作为例子来说明，身体有不同的部分各司其职，每一个部分在它的部位上面都是必须要的，如果没有所有的部分，身体就不完整了。如果祭司了解他的职责、他的召唤和圣功，而且藉着圣灵讲道，那他的快乐就不会比总会会长团成员少。他提供的服务对于那个团体是必要的，教师和执事所提供的服务亦都是这样。伊利沙书报告说，约瑟斯密只是有关不同职位的事，以及每个人在他的职务范围里面做事，并且履行被指派的职位的必要。他讲到很多人会觉得担任教会里面较低职位是不光彩的，而且用妒忌的眼光来到看蒙召唤主领他们的人的地位。他亦都讲到一个人贪恋人家的职位，但是就不珍惜神指派他们担任的职位，这个是人心的愚蠢和荒唐。其实最好就是每个人都光大自己的召唤，每个人都应该一心追求光大自己的职位和召唤。
学习和教导建议，
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，可以思考下列的要点。想下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将麦基洗德圣职交给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利的记载。由于麦基洗德圣职的复兴，你和家人得到什么祝福呢？在本章里面，约瑟斯密见证圣职权柄的链环是透过先知来传承的，你认为他在当时教导这个教义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都需要了解这个教义呢？约瑟斯密讲到的权柄链和弟兄的圣职权柄线有什么关系呢？学习这一章的时候，注意约瑟斯密先知用到永远、永恒同埋永生呢啲词汇，呢几个词汇透露圣职嘅边一啲本质同重要性呢？约瑟斯密教导，神制定教义就系要永永远远都一样，而且教义一定要以神指定嘅方式执行。呢啲教导点样帮助你更加了解福音教义呢？ 复习约瑟斯密有关麦基洗德圣职嘅教导，谂下点解麦基洗德圣职喺福音嘅各方面都咁重要？你由呢个角度嚟思考麦基洗德圣职嘅时候，有乜嘢谂法同感受呢？你点样睇得出教会嘅每位教友喺主嘅事工上面都扮演重要嘅角色呢？如果我哋用妒忌嘅眼光嚟睇，嗰啲蒙召唤担任教会领袖嘅人会造成乜嘢结果呢？谂下你应该点样光大自己嘅召唤。相关经文：阿尔马书十三章一至十二节，教义和圣约第二十七篇五至十四节，第八十四篇三十三至四十四节，第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篇，第一百零七篇六至二十节，第一百二十一篇三十四至四十六节。